八节，主神说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 Omega， 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我再读一遍，主神说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 Omega， 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看第二十二章。第二十二章十三节，二十二章十三节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 Omega， 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我是初，我是终。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。那么这两第一章和最后一章，我想很清楚的，神说他说我是阿拉法，我是 Omega。 我们都知道希伯来文字、希腊文字母第一个是 Alpha， 最后一个是 Omega， 就相当于英文最第一个字母是 A， 最后一个字母是 Z 一样。那不光是第一章这么说，而且当神说他自己是 Alpha 是 Omega 的时候，他说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那么等到启示录结束的时候呢，你看见又有一个宣告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 Omega， 我是首先，我是末后，我是初，我是终。然后下面十六节说，我耶稣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一面父神说他是阿拉法，他是 Omega， 他是始，他是终。我们的主也说他是阿拉法，他是 Omega。 那只有神可以这样说，凡是说这个话的人证明他是神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当你读创世纪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他是阿拉法，他是始。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他是 Omega。 创世纪给我们看宇宙的开始，启示录给我们看宇宙的结局。因为整个的宇宙是神所创造，是他开始的，所以他是 Omega， 是他结束的，他是 Alpha， Alpha 是他结束的，所以他是 Omega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这个启示录的特点在哪里呢？启示录在神的启示里面，它是在一个 Omega 的地位。那么创世纪呢，是在 Alpha 的地位。那么今天如果我们要看宇宙的结局，你就不可能不明白宇宙的起。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，你在神的话语里面，第一卷是阿拉法，最后一卷是 Omega。 第一卷把宇宙的起源告诉我们，人类的起源告诉我们，人堕落的起源告诉我们，婚姻的起源告诉我们。那这两天大家都知道，就是昨天刚刚发生的事。那么现在呢，在 Boston 有一些法官他判定说，今天禁止同性恋结婚，这是违宪。那么同时你如果仔细去看，去看这个这今天的这个民调的话，那么有两班政治的团体，一般政治团体呢是80%赞成，不反对，20%赞成。那还有一个政治团体呢，几乎是50%。那你就会非常非常的惊讶，怎么今天这个曾经以圣经的价值来立国的这样的一个国家，怎么今天我们会来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形？那么如果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，那我们要问说，到底婚姻制度是怎么开始？所以创世纪给我们看见婚姻的起源、家庭的起源、道德的起源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要知道宇宙的起源、人类的起源，神当初做了些什么，为什么神要创造这个宇宙。那么答案在哪里呢？答案是在创世纪。那么等到神创造了这个宇宙， 神也创造了人类，神在人身上有一个永远的目的，他一定要达到，在他永远的过去，他已经在他自己里面定了旨意。那么然后呢，他根据那个旨意，他有一个蓝图，根据那个蓝图，他要执行这个旨意，然后时间就开始，然后神就创造了宇宙，那么这就是今天整个宇宙的齿轮就转动了。那么一直等到神歇了他的工，神完成了他的旨意，那么时间就到终点了。那么等到时间到终点了，我们就开始另外一个勇士。所以我想很清楚的，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，在两个勇士中间有一个起初，有一个结局。那么起初呢，就是创世纪告诉我们的启示录，那么结尾呢，就是启示录告诉我们。所以如果没有启示录，这个宇宙没有结局的。如果没有启示录，我们就会问说，神的工作有没有完成，是不是神的工作像未完成的交响曲一样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启示录给我们看见，神不光是阿尔法，神也是欧米伽，他是有始有终的神，他是有头有尾的神，他不是做了一半他就半途而废的，没有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，讲到启示录一开始的时候，神就说我是阿拉法，我是欧米伽。到了最后的时候，你看我们的主也宣告说他是阿拉法也是欧米伽。所以只有神能够说这个话，因为只有神创造了这个宇宙，也只有神最后结束。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末日的情形，那当然要来读启示录。但是呢，我们如果要更深的明白启示录，那你会发现的 Omega 需要用 Alpha 来解释。所以今天晚上我想我们很快的，我们来看圣经最早的一卷书跟圣经中最后的一卷书。我们如果把这两卷的书把它对比，把它对照一下，那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说，这两本书其实是彼此解释的。创世纪可以解释启示录，启示录可以回过头来解释创世纪。许多人读创世纪第一章都不懂，原因就是因为他不明白启示录。如果他懂得启示录，他就懂得创世纪。那翻过来说，你懂得创世纪，你就能懂得启示录。所以创世纪并不是因为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一卷圣经，创世纪第一章也不是单独的一章圣经。那么如果你光从第一章开始来读这个神的七天，神工作的七天的话，那有的地方你就不明白，有的地方你觉得好像有矛盾，但是你要有耐心。如果你能够把全本圣经读完，尤其读到启示录，你看见说，原来在神的工作里面呢，他头跟尾是对称的，我们的神呢是对称的神。什么叫对称呢？我举个例子，比方说，我们中国人有一句，这个上海字，比方说你把五个字哈写在一行，啊，写在一行，那一边是上海自来水，水来自海上，你看。你如果把它这样写的话，你就发现这个很有对称。你看嘛，这边是上，这边是下，啊，所以这边呢，所以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中央的对称。那么如果大家仔细的去读圣经，你就会发现我们的神是个对称的神，我们的主神是讲求对称美的神，很多的美和对称发生关系。我们这个人所以要美，就是因为你看，我们人体的中央画一条线的话。你看这个眼睛对那个眼睛，这个耳朵对那个耳朵，这个手对那个手，你看这是个对称的美。当然有的时候这会多一点，那个少一点，不过那是一点点，并不多。所以你看见神创造人的时候，他就是非常的美，非常对称。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说，这个启示录不能光是读启示录，启示录需要什么？需要创世纪来衬托它。那么如果你用启示创世纪来衬托它，那么启示录，我们对启示录的认识就更深一层了。那么翻过来，那么启示录这个创世纪也是需要启示录去解释它。 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知道说，如果我们要明白启示录，我们就不能不明白创世纪。那么尤其创世纪里面的话，你发现和启示录的话根本是完全对称。那现在我们姑且不讲整本的启示录，也不光讲创世纪，好吧，我们光是拿创世纪前面两章和启示录最后的两章做个对比，那么你就很自然的会发现那里对称的情形，那是非常非常自然对称的情形。我们现在讲的，我再说，如果或者这样说吧，我这样说，我说是对不起，我或者这样说，就是拿那个创世纪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三章啊，和这个启示录最后的两章来做对比，你已经看见很多地方是对称，所以这样你就会知道说，其实呢，所以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，一个是开始，一个是结束，一个是阿尔法，一个是欧米伽，一个是始，一个是终。比方说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那天是多数的，地是单数的。那么到了二十一章，起诉了二十一章的时候，你看见新天和新地，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旧天旧地和新天新地是对称的，明白吗？这个，所以很明显的，一个是旧的宇宙，一个是新的宇宙。所以严格说来讲到新的创造，严格说来，保罗不是说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的创造，一切都变成新的。那么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给我们看见，每次圣灵讲到我们是基督的，在基督里新的创造的，它有一个模式的，它有一个标准，有一个模型的，那个模型是什么？就是新天新地。那这一点我想是很重要的。那么当你读到第三章的时候，你看见人失去了乐园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个启示录，你看见乐园又复得了，一个是失去了，一个复得了。所以当你读到启示录二十一章，那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这个在启示录里面，你看见乐园复得了，因为我们很清楚的，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这个尤其圣经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我听见有大声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啊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是很明显的，对，这个对称的图画。那么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，你看见撒旦进来了，蛇就进到伊甸园。那么然后你读到启示录二十章，那么对不起啊，我想应该是前面三章后面三章啊。那么你如果讲到启示录二十章的时候，你看见撒旦就永远就丢在火湖里面，永远就离开了。那么当我们读到这个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，你看地就受了咒诅。那么启示录二十二章的三节告诉我们，不再有咒诅，所以咒诅没有了，看见吗？那么这个创世纪给我们看亚当和夏娃，那么然后呢，然后这个到了这个启示录的时候，给你看二十二章十四节，给我们看见什么呢？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，可得权柄，能到生命树那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里，那是指着蒙救赎的族类来说的。所以起头只有两个人，后面你还有许许多多的人。那么第二章，创世纪第二章第八节给我们看见是一座的花园，但是呢，你读到启示录二十一章的时候给我们看一座城，不过这个城呢是个花园城，这座城和伊甸园有关系的，是根据伊甸园然后变成一座花园城。这个伊甸园是平面的，到了启示录就是立体的，所以我想你看很清楚这个对称。那么如果我们读创世纪第二章，你看你有生命树，那么到了启示录二十二章，你看你也有生命树。 那么创世纪这个第二章呢有知识善恶树，但到了启示录你看知识善恶树不见了，那就证明说知识善恶树根本不是神的旨意，神永远的旨意乃是生命树。所以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，你看最开始